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连封四世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十八集。
太平天国是以农村为基点发展起来的，而其立意是宣传上帝教，杂染西洋人思想，企图建立一个天下公平的国家。当年洪秀全创建拜上帝教，并利用梁发的著作《劝世良言》为基础思想，发展拜上帝教，渐渐壮大到一支政治势力，最终建立太平天国。《劝世良言》是洪秀全的思想源泉，被称为西洋人基督教的正统思想。事实上，此书虽说是西洋人的基督教宣传本，理论上却不系统，停留在对西方思想的表面化认识之上。洪秀全全盘接受，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，脑子里难免产生将基督教思想儒学化、佛学化的倾向。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知识并不丰富，甚至缺少理论功底，写出来的著作当然只是一种简单的零散的拼凑。此时洪秀全认真研究并奉为珍宝，也有愚昧无知之处。早年洪秀全不知基督教为何物，此时他何言读起来，不可不认为是出于好奇，更无法形成深层次真正教旨上的领悟。可以这样说，洪秀全研习基督教神学已大打折扣，甚至无法深刻理解其主旨及精神内涵。随着拜上帝教的发展，洪秀全渐渐得势，欲望越来越大，甚至有吞并天下的野心。他发展自己的政治集团，建立自己的军事，创造自己的官僚制度，并与清朝廷对抗。劝世良言便成为其发展政治军事事业的工具，并不在意其教义如何，更不在意将来的社会是什么样的，严重流失了太平天国的思想理论和修养。关于基督教与拜上帝教之间，曾国藩并无深刻认识，他是一个古学大家，对洋教不屑一顾，甚至嗤之以鼻。信奉洋教者大部分被认识是大逆不道者，对于知识分子而论，更是对天理、对圣道的一种践踏。人人都知道洋教思想张扬，缺乏修养，信奉则国家失体统，百姓似性情，心灵受摧残等等。反正信奉洋教既是一种公愤。当时国内时常发生反洋教事件，此时曾国藩给太平天国带上一个天主教的名号，正合天下人的胃口，对其深恶痛绝。当时天下人痛恨洋教，造成国家紊乱、道德沦丧、风土不化等现象，读书人自不待言，平民百姓一样恨之入骨。曾国藩在檄文中提出，太平天国为西洋教派，定得全国上下一致抵抗，甚至是讨伐。不得不说，曾国藩已英明至极点。檄文中还有关于太平天国笃信基督教，每到一处即捣毁一处神像、佛寺和龛位的残暴行迹，造成民怨沸腾，怨声载道。 在中国，人人信奉孔圣人，崇拜儒教，遵行天道。虽儒教尊奉道德中心主义，却也有对神秘事物的崇拜，对理想和未来等不可知事物的追求。从王侯将相到平民百姓，从先哲故贤到平常人家的祖宗庙龛，都是被崇奉之神。这一点儒教与基督教是有共同之处的。就本质而论，基督教是一种严格的一神教，要求圣灵敬奉一位主神。洪秀全正是领会了这一教旨，才在地方上毁庙拆牌，闹得人心惶惶。针对这一点，曾国藩大肆渲染，使百姓憎恨太平天国，拥护朝廷，支持湘军。曾国藩认为湘军的使命就是救民和卫道，在此兵荒马乱之时，百姓生活非常艰苦，每况愈下。为了获得生存并稳定下来，他们对大清王朝之兴亡并不关心，抱着有奶即使娘的心态。于是曾国藩又抛出卫道之说，要求百姓集合起来保护自己，并让自己处于往日的安宁，尤其是有优点或有社会地位者，更要团结一致，捍卫中国人的正统思想和生活。所谓有优点或有社会地位者，即是血性男子、报道君子、仗义人人之辈。同时曾国藩还发动投诚计划，即邪而献之。此计策一出，即受到欢迎，湘军将士开始竭力对太平天国进行心理战，让其将士投诚。在曾国藩眼里，逆天而行者必败。同时他也承认，古代唐、宋、元、明以来，地方农民起义接连不断，甚至难以彻底清剿。有一点至关重要，那就是农民起义时，君主总是恃靡政乱。他很肯定地表示，当今皇上英明神武，思想丰富，身心健康，并非昏主。此时天下的农民起义一定能剿除。显然曾国藩深明历史伦理之人，每个朝代衰败之时，阶级矛盾尖锐，社会财富减少，劳动力稀缺，土地集中到大地主手中等等，农民起义既会风起云涌。此时太平天国与古往并无什么差异，清朝处于晚期，君主昏沌，朝廷慵懒，百姓不聊生。身为朝廷命官，曾国藩并不敢直言皇上之弊，只是套用了列圣身后之人。为了表现一种君子风范，曾国藩并不提为君王谋权威之基点，而是称自己独仗忠信，以道德收买人心，试图以卫道的方式实现自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。咸丰四年，公元1854年，湘军正式出征。此时太平军西征军以石祥珍为统帅的部队不断进攻湖南大城市。到该年四月间，石祥珍部队攻占了岳州、湘阴、宁乡等城池。湘军遂做出决定，支援省内危局，在东征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，湘军由朱梅公率领所部对湘省太平军进行攻击。后来在攻打宁乡战役中，朱梅公牺牲，刚刚一出征即损失一名营官，曾国藩痛心疾首，并折请上端为朱梅公请叙，以示自己缅怀之情。据说湘军出兵时，有内情人士建议太平军气势汹汹，必有准备，可先屯兵险要，以逸待劳。朱梅公却坚持作战，认为敌人不以正道而出，从旁侧折出，虚是心虚，军事缺乏，粮草有限，如不率大军猛攻，怎么能称得上是将帅呢？ 他决定大军全力进攻。由此可见，朱梅公对敌方军事情况不甚了解，甚至带有武断轻敌之弊病。在湘军一支支部队猛烈反扑之间，太平军一度支持不住，向湖北境内撤退，湘军以胜利之师穷追不舍。当太平军撤至汉阳时，与所部林绍章会合，两军合流，实力大增，调转马头再攻打湖南，卷土重来之际，太平军复克越州以及靖港、湘阴、宁乡等地，其先锋军甚至克湘潭，从北、南、西对长沙进行围攻之势。自咸丰三年攻占越州以来，太平军便一直处于战略攻势，此计以越州全胜为节点。后来太平军向湖北方面撤退，曾国藩一不做二不休，遣蜀部王真前往湖北支援，并攻打蒲圻。王真部在北上途中遇到南返之太平军，激战一场，败退越州，其与曾国藩一部皆围困于越州。情急之下，曾国藩下令炮船前往越州城外支援，在炮火的掩护之下，一部分湘军从城中逃离出来，但战况是湘军伤亡1000多兵营兵，大部分为王真部所属兵员，出师不利，湘军受到各方面的指责。有人称湘军不过是群乌合之众，曾国藩口口声声说湘军强大，事实已摆在眼前。听到这样的流言蜚语，曾国藩突然伤怀，想到自己几个月前与湘省官员兵勇不和，愤而离开省城，在衡州练兵的一幕幕，他深知此正是政敌向自己发难之际，更是让他们看笑柄之时。曾国藩的初衷是自己能首战告捷，便能给政敌们点颜色看看，显示自己忠君报国、稳定天下之诚心。此时适得其反，政敌们不断地攻击自己。曾国藩坐在省城附近的江面上，闭目冥思，想象着别人对自己冷嘲热讽、奚落，甚至是皇帝面前弹劾自己，巡抚骆秉章不好公开嘲弄他，只是暗地里冷落他。至于从前与自己有摩擦者，偷偷窃喜，甚至是贪官相亲者皆有之，像潘部正史和逆案查史更是落井下石，在同乡属僚之中也有对湘军持有否定态度或是进攻曾国藩者，最为有代表性的当属左宗棠。湘军首战告败之后，左宗棠既对湘军进行了否定，甚至与骆秉章、陶绍云等人挖苦曾国藩，使得两人关系紧张。这左宗棠字季高，是湘军集团重要将领之一，原籍湖南湘阴人。道光十二年（公元1832年）中举之后，屡试不第，曾做过乡村书塾。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后，左宗棠依然保持表面上的隐逸之态，实则蠢蠢欲动，可在天下争分中觅得自己一片天功。他深慎思考，决定投靠太平天国。当他见到洪秀全时，曾要求他放弃耶稣基督，专奉儒教经典，并与之论攻守建国之策，因与天王政治迥异，未得重用，左宗棠旋即离开。后来使者曾这样评价左宗棠：推查左宗棠之性格，此说不无也。可以断定左宗棠是个洁身自好、志向远大之人，甚至恃才傲物、玩世不恭，让他得罪了不少官僚。在湘军中，左宗棠亦与曾国藩关系交恶，成为一种特殊情况，也是曾国藩人生中极少出现的情况。此次湘军战败，左宗棠更是羞恼，甚至与曾国藩仇隙之后，两人常常发生矛盾，有喜有忧。 一开始，曾国藩与左宗棠表面上和实质上都很和睦，而左宗棠并未对其唯命是从。早在湘军建其东征时，曾国藩就曾要求左宗棠一起出征，却被婉言拒绝。一个月之后，左宗棠即投奔骆秉章麾下，表现愿意出征讨贼。早年张亮基为湖南巡抚时曾担任过其属僚，后张亮基调任，左宗棠即退也。很久之前，左宗棠曾与湖南名宦陶树有过见面之交，关系迅速发展。陶树死后，左宗棠即为其子陶光家臣，并在其家中管事多年。因陶光年幼，左宗棠又将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。当时左宗棠帮助陶光经理家庭，保持了陶家在湖南的显赫地位。陶树死之后，陶家已经财大气粗，此时曾国藩苦心办理湘军，便到陶家劝捐。期间左宗棠要求陶光不要纳捐，起码得拖延一点时间，而陶光拒不答应，从此与左宗棠产生芥蒂。无奈之下，左宗棠还是随同陶光一起进省城纳捐捐了。见到骆秉章之后，左宗棠被说动，并打算留在骆秉章身边发展自己的事业。此前骆秉章曾多次要求左宗棠出山，但均被拒绝。此次左宗棠与陶家产生摩擦，有离去之念，加上骆秉章的苦言相劝，左宗棠终于留任其属僚，真正出山了。进入骆秉章幕僚之后，由于其才干突出，又能独当一面，工作成绩斐然，因此左宗棠开始桀骜不驯，甚至对上司骆秉章产生意见，大有越俎代庖之嫌，与同僚们的关系渐渐交恶。事实湘军打败靖港，一直以骆秉章视察军事情况时登临船而不见曾国藩之去，实在让湘军将领们寒心。更可怕的是，湘军将士进出长沙城多有不便，甚至常常被踏逐，狼狈不堪，打狗也要看主人。此时省城官员们似乎并不在乎着，对湘军肆意凌辱。潘聂二人不择手段，要求骆秉章向朝廷上奏，拿曾国藩问罪，结果其政治生命。曾国藩痛苦地挣扎着，他在想，靖港之役使吴军惨败不堪，今又遇政敌肆意攻击，自己的地位和忠诚真是风雨飘摇啊。靖港之役发生在咸丰四年四月初，当时湘军大军坐困乘胜附近的江面上，若不及时摆脱困境，必将损兵折将。于是曾国藩召集将士商讨下一步作战计算。有人认为湘军已困守水面，不宜进城市，非得寻机力战，确保湘军实力并扬威。对于如何攻占，军士们产生各种不同的认识。一部分人认为湘军可先攻取靖港再图谋大业，但有人认为攻取靖港太危险，如战败再退守省城城池内，必是置自己于死地，因此他们主张攻打湘潭。既然不能战胜，同样可以解除衡州之危，省城即使陷落，以后必能重整旗鼓，光复收回。经过认真的反复的讨论，曾国藩采纳了攻打湘潭的建议，并展示部署作战。曾国藩下令由彭玉麟率领了五营水师即日出发，第二天曾国藩亲自率领余留五营为后继，陆陆续续出发。当天夜里，驻守在长沙附近的湘团得到可靠消息，称靖港敌人盘营里只有数百人兵员，无人防备，可趁此良机攻打靖港，必能万无一失。 另外，湘团们还在靖港城外架好浮桥，只等湘军出击，一举将靖港之敌消灭殆尽。得知这一情报之后，湘军上下跃跃欲试，渴望攻打。曾国藩听完线人的汇报，也激动异常，称这是千载难逢之机会，因此他下令军队停止进攻湘潭，改到靖港。此时调往靖港是有全部水师和部分陆师。靖港位于长沙西北面六七十里，有滋水入湘江之口，地有潼关山，六朝在此置潼关渚。曾国藩此时改变主意，一心攻打靖港，很多人感到疑惑，甚至持反对意见，如李元度就在其列。李元度字次卿，湖南平江人。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之后，李元度曾以罗江布衣身份上书曾公，看完其表书甚是喜爱，于是四处寻访，投石问路，最终找到了他。湘军出征时，曾国藩多次诚恳地请求李元度一同出征，感其恩师，入其幕僚，成为湘军中难得一见的人才，并形成重要影响。在攻打靖港之前，李元度非常看好湘潭之战。李元度称，经者以吊脚湘潭，早晚劫者必至，此间但宜坚守，勿轻动。曾国藩不以为然，并立辞拒绝。李元度见曾国藩固执之见不能动摇，于是就要求自己随军作战。曾国藩再次辞绝。临走之时，曾国藩手书2000余言遗嘱，交于李元度，要求若我死，请代陈巡抚，遗嘱已受递。军营中军械辎重船100余艘，子且善护之。李元度见此状，事情非同小可，恐怕曾国藩就生命危险，于是自己暗自跳上战船，躲在曾国藩坐船的后舱，可谓神不知鬼不觉。这一天，咸丰四年四月初二，公元1854年4月28日清晨，曾国藩大军徐徐而行，向靖港出发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